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刘征光师母，愿你通过以下的收听，把握圣经的教训，并在主内新生命中不断成长。
这个文字当初作者写这些文字的时候，作者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所以不是要去想作者当时写，作者脑子里想什么，而是现在已经写下这本文字，这一本文字作者当初写的时候，这句话他写的，这句话他的意义，他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就叫做作者原意 Author Intention。 其实如果我们记得刚刚提到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不是说保罗是神所默示的，不是说以赛亚是神所默示的，是说圣经，所以是说这本已经写下来的文字，所以是指 这里面每一个字，每一个字都是在包含在神默示的范围里面，因此强调的是这本作品是神的默示。所以从这样的观点来看，我们应该采取第三，就是所谓的作者原意，也就是说圣经是神绝对权威的话语，也是神的启示。所以呢，我们今天我们是应当以这本写下的作品为焦点，因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那个重点就是放在这本作品。那我们把这本作品作为焦点来探讨它的意义的时候，我们是要去了解作者的原意，就是作者写的时候他的 intention， 他在写这个文字，他写下来，他写这一句话，他这句话他的意思，作者写的时候的意思是什么啊？那这个就叫作者原意。所以这是为什么，如果我们以作者原意来了解圣经的意思的时候，严格说起来圣经的解释只有一个，不是有很多个，因为这样子才能够说这本圣经是神具有权威的话语，这样子才能说这本圣经是神的启示。如果是由读者会议，那么你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是这样，所以我们常常看到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我们争得面红耳赤，因为我觉得这个解释应该是这样这样，那个人说不是不是不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这样这样这样。我们应该正确的态度是，我们大家都说这个作者的原意是什么。那也许我可以说，我想作者原意可能是这样，他可以说我想作者原意可能是这样，我们可以提出我们不同的想法，但是然后呢，我们竭力的一同去追求那个真正的答案，就是真正作者的原意。那所以这样子看来，经文的解释只有一个，就不是很多个，不是你说的也对我说的也对，而是神当初借着圣经的作者写下这个作品，他写的时候，他写下这一句话，他写的时候，他的写下来的这一句话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啊？那么啊，当然我们现在的有限，就是说我们人类的有限啊，加上圣经的作品是在当时的时空和环境背景之下写的，我们生活的环境跟古代的环境已经有很大的差距，所以我们现在竭力的想要去探讨作者原意，来了解经文的意义的时候，我们的当然是有一个限度，意思就是说还是在某些情况之下啊，有些时候对一些经文的意思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很具体的很正确的完全肯定那段经文的解释是如何，但是一般的来说，大部分只要那个经文本身 讲解的是清楚，就是说这个字句本身是清楚的，我们基本上都还是可以竭力的可以找到那个作者的原意，也就是真的能够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那么所以我们就需要一些解经的原则来帮助我们，来帮助我们可以去寻找作者的原意到底是什么。那这些解经的原则其实跟我们读任何的书的原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相同的，不仅是读圣经，读任何一本文学的作品也都适用。当然其中有一些是独特，是我们读圣经 的时候特别的一些在解释的原则，但是其中也有我们这里列的呢也是跟我们读一般的书籍的时候也是适用于一般读一般书籍的同样用这样的原则来了解那些作品的意义。那么首先我们就要强调宏观跟微观。什么叫宏观？我们如果今天像我们现在讲哥林多后书，所谓的宏观意思就是说你一口气把哥林多后书 读完，中间不要停，一口气一气呵成把它读完，那你就对整卷书有一个宏观。那什么是微观呢？微观就是我们 只把其中的一段话，甚至我们把几节经文来探讨它的意思，这就是微观。所以我们在解经的时候，我们要了解要做好好的解经，或者说做好好的微观，首先我们必须要有好的宏观。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够见树不见林，我们总是只是在一个字一句话在那边探讨，我们没有看见整体整卷书它有一个主要的主旨，整卷书它有一些主要的重要的主题。所以这个微观 这个小的段落乃是在这个总主题总主旨之下，它要表达这个总主题它所写的一节两节这个的文字。那所以如果我们忽略了宏观，只是仅仅就几节经文在那边埋头钻研的话，就非常容易犯断章取义的错误。我想这个是我们平常在生活里面我们都很可以了解，假设今天你跟朋友在谈话，你们谈了很多，那在你们谈话的过程当中，你们谈到某一方面的主题，然后你们个人都发表很多的意见，在这个发表意见的过程当中，可能我说了一句话，可是我说这句话是跟我们的整个讨论是有紧密的关系，必须在我们整个讨论当中来了解我这句话才不会被误解。但是我们常常会发现，如果整个讨论当中我说了一句话，然后这个讨论过后有人就出去来把这个我说的话去告诉另外一个人，可是当他把我说的话去告诉别人的时候，他没有把我们整个讨论我们一起讲了什么话，整个所谓的当时所谈论的整个情况整个内容没有做一个交代，就只是把我说的那句话传递出去，我们知道这很容易造成非常大的误解，因为你脱离了这个整个当时的这个情况。那所以呢，在我们解经的时候，这个宏观跟微观是必须互相配合在一起，我们不能只是见树却不见林。我自己这些年来读神的话， 我越来越看见宏观的重要性。这个第三章哥林多后书讲到摩西的帕子，如果你回到出埃及记三十三章三十四章看，你从整个宏观再来了解那个摩西的帕子，真的你就真的明白这个摩西的帕子其实是神的审判。那我今天不想再花时间讲这一方面啊，但是呢我的意思就是说啊，我现在越来越发现太多时候我不明白神的话是因为我根本没有从宏观来看这个微观啊，没有从大的来解释这个小的。所以我现在想我真是觉得自己很愚昧啊。譬如说我刚刚说到三十三章摩西求耶和华显出荣耀来给他看，我们平常读就是这样读，我从来不想为什么摩西要求耶和华显荣耀给他看，你就要看前文，因为耶和华说我不跟你们去了。那么要再看前文，为什么耶和华说不跟他们去，那么我摩西求耶和华显出他的荣耀来目的是什么，然后耶和华怎么样回应摩西，然后一直到最后摩西用帕子蒙在脸上，这整个一个大的，当然我现在举的是两章圣经啊，这个大的整个宏观就影响我们对于细节，最后到摩西帕子这里为什么他要蒙上帕子，进去跟神说话就拿掉帕子，出来以色列人却惧怕看到他的脸，他就必须蒙上帕子啊。那对这个经文的了解，我们必须从前面一直看下来，然后我们了解整个那个整个信息整个主题在说什么，然后我们才可以进一步了解。好，那第二呢就是上下文，其实我刚刚讲这个宏观跟微观呢也是属于上下文的一部分。上下文呢叫做 context， 意思就是说这个被组织在一起啊，被组织在一起的这个各部分。那刚刚我说的宏观跟微观也是属于上下文，也就是说我一两节经文我是在什么样一个大的上下文，说大的一个背景之下有这一两说出这一两节经文的话。那么因此这个上下文包括历史背景，也就是说圣经的作者他们写作的时候是不能够脱离他当时生活的背景，所以他的背景也算一种上下文啊，他们生活的背景也算一种上下文，他们历史的背景，好像我们今天我们说话做事都跟我今天的文化今天的社会背景是脱不了节的。所以有时候像我们离开国内离开台湾离开香港时间久了，我们再回到原来的地方，有时候我们对于他们之间的对话有时候我们都不见得能完全了解了，因为我们已经脱离那个文化跟环境太久了，我们已经不熟悉了，以至于他们说一些话我们可能现在反而听不懂了，因为他们流行的一些俚语是我们在那里的时候从来还没有出现的。那所以圣经的作者有他的文化背景，有他的历史背景，他是在那个具体的文化跟历史背景之下以他能够理解的文字来表达。所以我们今天读经不要把我们二十世纪的观念读到第一世纪的文字当中，不要把我们二十世纪的观念读到就是说主前西元前的那些观念里面。因此我们读耶稣的比喻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这个有一些种子就落在路旁，我们就不要想这个路旁是今天的高速公路或者说今天的我们平常开的路，那个路旁是田间的小径。那田间古代的田就是一块一块， 那田与田之间就是有那个田径，所以呢，农人他是踩着这个田径，他到一块一块的 田地，因此这个田径是被踩得非常的坚硬，这些泥土踩得非常的坚硬。而农人在田里撒种的时候，他一撒，难免这个种子有一些就会掉在小径的这个硬地上。所以这是耶稣他们当时生活的背景跟环境，所以我们读耶稣的比喻，我们要回到那个背景去了解，然后帮助我们从那种文化里面去了解当时作者的原意，他写他的意思是什么。所以除了历史背景，还有这个上下文，就是紧邻的上下文，也就是说这一段经文前文跟后文，这是我们叫做紧邻的上下文。那我刚刚说宏观跟微观，宏观就是紧邻上下文 之外更大一点的上下文。所以我们读 一节经文，这个节经文有它紧邻前后的经文，而这个紧邻前后的经文这一个段落又有前后的段落是它的上下文。那么这一卷书在新约里面又有 其他的书卷是它的上下文，而新约的书卷又是在整本圣经里面有旧约的书卷是它的上下文。那所以这个上下文是可以一直推广，但是我们解经的时候，我们要解释一个字的意思，或者说我们要看一节话的意思，最主要的决定因素是紧邻上下文。所以我刚刚说了，譬如说风和气这个字，也就是圣灵同一个字，那我们看希腊文的时候都是同一个字，我怎么决定在这里是风还是圣灵还是气，由上下文来决定。从上下文我们就很能够。那再举一个例子，灵这个字就圣灵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从来没有大写，我们今天读圣经我们看到有些就是圣灵，有时候人的灵，我们的翻译的人已经帮我们做了分辨，可是你读希腊文的时候全部是小写的，所以你就要从上下文来决定，这里这个灵是指人，人的灵，人里面的灵，还是指圣灵。那所以这个例子就是来让我们明白紧邻上下文是决定经文的意义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有人用这样的一句话说，上下文是王， context is the king， 意思就是说你知道王就是有最大的权柄，所以决定经文的意思最主要的原则就是上下文。那么所以呢时间的关系我就简单的举一个例子，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应许我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你们不好都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你们的天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我们今天很多时候读这个经文，我们都是丢掉上下文，所以我们就给别人提供一个保证，说你看神应许说你继续不断的祈求就给你，你继续不断的寻找就必寻见，你继续不断叩门就给你开门，所以呢你只要求， 你求就必得着。但是这个耶稣的应许他的上下文是什么呢？是登山宝训，是耶稣讲到天国子民的品格道德的生活和所活出的那个义的生活，而这个天国子民道德生活的标准是很高的，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这个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转过来给他打，有人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给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就跟他走二里等等，凡看见妇女动淫念的心里已经与他犯了奸淫了，凡恨人的也难免受审判。这么高的标准，这个标准是我们人靠我们天然的本性没有人可以去达到的，所以 登山宝训的第一福，八福的第一个，虚心的人有福了，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意思就是说，旧约的贫穷人是在经济上贫乏，经济上的贫乏常常带来在社会地位的这个地位的社会地位受人欺压，而经济上贫穷又没有社会地位，他们受不公的对待，唯一他们可以寻得帮助的就是转向神，呼求神。所以圣经里面旧约到了诗篇跟先知书，贫穷人已经成为谦卑人，谦卑倚靠神的人的代称。所以邻里贫穷意思就是说，看到我们里面没有任何属灵的资源可以讨神的喜悦，因为我们只有罪，我们没有任何属灵的资源，我们没有良善也没有行善的能力，知道自己在属灵上是完全赤贫的，或者说属灵上是完全破产，破产就是一无所有，完全不能靠自己，靠自己不可能达到神的要求跟标准，我们没有什么任何属灵的资源，这叫做看邻里贫穷，看到自己里面这种属灵的破产，所以这样的人就会转向神，单单呼求神，因为所有属灵的资源来自于神。所以在这样的上下文里面，耶稣说天国的人，你们的义不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神的国。怎么样可以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不仅是外面做，要从心里面的义发出来的。所以你心里面动淫念，你就跟外面犯奸淫是一样的。所以在这样的上下文里面，耶稣才给我们那个应许，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意思就是说你真的看到你是邻里贫穷的人，然后你又明白了天国的子民神所要求的标准是我们不能靠自己做到的，所以我们就到神面前来呼求，我们祈求就给我们，我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我们开门。我们不好都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神岂不更把属灵的好东西给我们？所以这就是上下文来帮助我们解释。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子好好的来解释，你就会明白一件事，如果你在属灵上很软弱，你在属灵上总是失败，你觉得自己总是爬不起来，原因在哪里？没有求，你没有来到神的面前祈求，因为我们是邻里贫穷的人，我们只有借着祈求神来把这个属灵的资源赐给我们，这个属灵的好东西给我们，我们才可能活出神所要求的标准，我们才可能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生活。好，所以这是上下文哈。那么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读经灵修式的读经也千万不要丢掉上下文，千万要避免断章取义。那接下来呢，解经还有就是文法字义跟句子结构。那我没有时间多举例子，我就用刚刚那个例子，我们中文翻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里我们需要回到原来文希腊文的文法，我们就看见原来希腊文这里是现在式，希腊文的现在式就表示继续不断，所以并不是说你求一次就给你，你叩门一次就给你开门，是你继续不断的祈求就给你们，你继续不断的寻找就必寻见，你继续不断的叩门就给你开门。换句话说，我们必须继续不断。那为什么神要我们继续不断呢？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神要考验我们真的要吗？你真的要吗？你真的要，你不会放弃，你没有得着你会继续不断的求。第二，神要操练我们的坚韧，所以我们继续不断，神就操练我们的坚韧，因此我们继续不断的求，神就应许说就必得着， 所以这里就是让我们看到文法，文法也帮助我们来了解这个经文的意义啊。那么当然第四个就是文体，不同的文体我们解释的时候，我们也要按不同的文体的读法来解释。诗歌的体裁就是用很多的比喻，我们不能把诗歌体裁里面讲的那些比喻性的文字就看成实际是如此啊。保罗说死亡的绳索缠绕他啊，阴间的这个什么，他用这个阴间死亡的绳索其实就是描写他的性命在很危险的状况之中，可他是用诗歌的那种表达的方式啊。所以诗歌的体裁跟散文的体裁的解经就不一样，跟耶稣讲比喻我们也要了解，耶稣讲比喻，比喻是另外一种文学的体裁，怎么来解释，那这个当然是我们以后有机会可以我们从释经学再详细的可以去探讨。好，但是第三呢，我还要再讲一个，除了这以上解经原则我们要了解，还要在读经的时候正确解释明白神的话的时候，还有一个观念，就是表层的意思跟深层的意思。什么是表层的意思？我们用上面的解经的原则，我了解了这一段经文字面的意思，但是我们要了解圣经是神的话，神的话语是用当时的事件啊，或者说当时的一些对话来传递属灵的真理，因此我们即使明白了这段经文表面的字句的意义，我们还要看这个表面的意义中那个深层的意义，意思就是说这个表面的经文下面那个属灵的原则是什么。所以我们要应用的时候是拿这个属灵的原则来应用，因为这个属灵的原则才是在任何时代都不改变的真理，而表面的应用是可以变化的。我们举一个例子，初期的教会我们看到使徒行传说他们凡物公用，很多人变卖了家产拿到使徒脚前来供应那些贫穷的信徒的需要，那这就是表面的意思，我们就了解了。可是这个表面的意思下面有个属灵的原则，这个属灵原则才是我们今天仍然适用的。我们今天不没有再跟当时的人一样凡物公用，但是呢，当时的人为什么要卖田产？因为教会有一些贫穷的人，所以这个下面的属灵原则是什么呢？你记得雅各书说什么？你看见你的弟兄贫乏，你却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神愿神帮助你，这就是信心没有行为。那么在约翰一书说我们爱心不要只在言语舌头上，总要在信心跟行为上。所以呢，初期教会他们这种凡物公用变卖财产来供应贫穷的信徒，是爱心具体的表现在行为上，也是他们的信心具体的从生活里面表现出来。那这个属灵的原则就是我们今天可以适用的。今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二十世纪的环境，我们教会里面如果有弟兄有缺乏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样做？我们可能不会效法第一世纪去变卖财产，也很可能我们也会做同样的事情，可是那个做法本身是按着环境按着时代可以变动的，可是原则是不变的。所以可能今天我们的做法会有不同的方式来做，但是呢，那个基本的原则是下面深层的意义。所以我们在读经了解经文的意义，我们也要分辨表层跟底层的意义。好，那我说的这些都是一些基本的观念， 是我们即使是灵修式的读经，我们仍然不可忽略的重要的观念跟原则。那那像这样子的解经基本上是属于研经，研经。那我们灵修式的读经，我们既然是借着读神的话来跟神建立个人的关系，所以基本上在灵修式读经的时候我们不研经，换句话说我们不要去翻参考书，哎呀这一段不懂，坐起来到书架上把参考书拿下来，那去研经，基本上灵修时我们不研经。但是呢，为了让我们更有效的灵修式的来读经，我们必须在平常的时候也做研经的功夫，所以这个研经跟灵修式读经是要相辅相成的。灵修式读经是让经文更具体的来针对我个人来应用在我的身上，但是研经是帮助我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但是还有一个是速读，速读就是我刚刚说的宏观，让我可以对圣经 整体有一个整体的宏观。那这三种的读经，灵修式跟研经跟速读三种，如果我们可以 配搭互相的来三个同时配搭的来进行，那么就可以相辅相成，可以相得益彰，可以帮助我们有好的灵修式的读经，可以帮助我们跟神建立更亲密更认识神的一个关系。好，那我们下礼拜会再继续来谈关于灵修式读经，会比较具体一点。今天我们是把一些基本的概念给大家，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来向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透过你的话语来认识你。今天我们有的这本圣经实在是你向人类说话的一个客观的启示。主啊，当我们谈到我们借着圣经来聆听你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来跟你建立个人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也真的是需要了解你的话是一种有权威的话语，你的话是你的启示，所以我们真是不敢按我们的私意来解释，我们实在是需要按着正义来明白你所启示的真理。主啊，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能够了解这些基本的观念，而我们下一次也要提到我们除了去研读，我们要在灵修的时候，我们做这一切研读跟灵修的功夫，我们还需要主你圣灵的帮助。主啊，我们但是求你给我们晓得怎么样以一个正确的观念和正确的原则来解释你的话语，求主你自己来帮助我们正确的来明白你的话。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